宫廷剧中，他是蜜糖，热炉暖情间，一次次留下皇上的脚步；他也是利剑，青烟翠雾间，害人于无形。
烧麝香真的可以六禅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他轻松换取澳门500年，又让人们无心战事，以致巍巍大宋的城墙轰然倒塌？
宋代为什么会亡国呢？是烧香烧的。
更多精彩，且听今天的围炉夜话，为您细细道一炉香事。
围炉夜话一天下，欢迎收看本期的围炉夜话，我是思轩。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文化，那就是中国的香文化。提到香文化，我们先有请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中国香协副会长傅京亮先生，欢迎您。
傅京亮，中国传统香文化研究奠基人。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香学研究者施宝平女士，欢迎您。
施宝平，香道养生专家。
傅老师，我知道您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香文化》，您在里边写到说，这个香的文明应该是起源于先秦时期。
那是根据考古情况来看，中国的香还应该再向前推，
还要往前推，
应该是在6500年的时间左右。
是的，应该说中华这个用香史呢，应该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就开始用了。应该说，人类开始用火就已经开始用香了。
我们有个同事吴二蛋，他前段时间呢去了趟拉萨，他说在大昭寺、小昭寺里边，人民扔进去的那种香料全都是这种植物。他说这才是香的源头，
因为香一直在不断的演化发展。中国最早的香就是香材的堆积和合，没有去打成粉，没有做成有形状的香，是各种的香草放到一起燃烧。
人类原始时期的时候，应该说最朴素的一种诉求啊，它就是说那么用香材呀、香草呀来祭祀，然后求福避难。
中国的香文化呢，曾经有三个高峰。第一个是汉代，形成了用香的规制、喝香的规制，是吧，香具的规制。在明代之前呢，日本还是严格遵守了中国的汉代的规制。第二高峰是唐代，唐代形成了一个中西的一个交流，
大唐盛世，
大唐盛世。那么中国的香在唐代得以一个长足的发展，而宋代是中国香的最高峰的时候。历史上是这样讲说，巷陌皆香，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香，
里边都是香，
对，
地下的土都是香的。
就在那个时候，就老百姓对香的这种认知，已经
生活中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了。
不可以没有香。真正的文人阶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香。苏东坡、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等这一些大家，没有哪一个不会喝香，不会。不喜欢香，皇帝里边就也有很多了。我们的这个澳门岛为什么被葡萄牙占领了500年？那澳门岛来换香去了，谁呢？嘉靖皇帝。
这是有历史记载的。
有历史记载，嘉靖皇帝呢，他是喜欢就是龙涎香，但龙涎香又少之又少，非常少，非常难得。那个抹香鲸吐出来的东西在海水里边。那么当时的葡萄牙政府呢，海军航海非常厉害，葡萄牙想找个地方来驻军。那么嘉靖皇帝的条件就说，你驻军可以，我把这个岛给你来驻军，但你要给我每年供应多少龙涎香。
那傅老师，您有这么深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香是吧？
要说我第一次接触香是多大，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我还什么都不懂事的时候，还不记事的时候，也可能就是我刚刚出生的时候，
香火延续的时候。
那施老师，您第一次接触香是什么时候？
那么我小时候呢，因为妈妈从舅舅家过来的时候，舅舅家陪送过来一个香炉，宣德的一个铜炉，那么作为妈妈的陪嫁过来的，
很久了。
然后每到初一十五的时候，妈妈总是要去上香的。我们是姊妹四个，我三个姐姐。中国的传统是要传宗接代，薪火相传。所以说我们家的香炉呢，在我 大姐姐出嫁的时候就陪送给我大姐姐家了，言外之意大姐姐家将来的儿子和姑娘都要姓我们施家的姓，
串香火。
当然我大姐姐还是完成了我们施家的这种使命，所以我的外甥现在就姓施。所以从小对这种香呢就有一种感觉，感觉到它很神圣啊，很神秘。那么接触到藏香以后，我就感觉到它和生活比较贴近了，另外和健康比较贴近了。因为我的一个二姐呢，她是在西藏地质部队做地质勘探的，那么那时候她回到内地以后呢，每年春节回来的时候呢，她带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藏香。它那种纯天然的气息很多，它是有韵味的啊，它是因为是多种香材的一个合合而成。藏族的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她就会去点一炷香，一方面是祈福，另一方面呢，那藏香呢，它也有助产的作用。
香都是这样，你比如讲在西藏地区，它是高寒地区，气血不能够很畅通地去流动，
它是要通过那种香料给自己打通。
对，用料有差异。
那我们作为内陆这边的人要用西藏的香是有什么忌讳的吗？
我想最起码在正常情况下最好不用。藏地的香和我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都不是很相符，
最好
如果冬天好像好一点，它符合于西藏的气候高寒，像我们饮食一样。你比如讲我曾经很多年以前到湖北去，我最好的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吃湖北那个最不好吃的米，
最不好吃的米，
哎，红红的颜色，说那个米呢是驱寒湿的，湖北很潮湿，你不吃那个米，身上就会有寒气，会有潮气。
那我明白了，二大，你知道了吧？最近所有人都说你的这个脾气暴躁和这个香是有关系的，你不能在这个季节用西藏的那种香。
好，
神奇的藏香通达神灵，庇护着藏族妇女们诞下新的生命。热播的清光戏里，隐匿的麝香却频频伤害佳丽们的腹中之子。
大陆播的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甄嬛传》。
甄嬛传
啊，它里边就用了说麝香吧，说能够让人流产。那个
这个《甄嬛传》呢，播了大家很开心的时候，我是很不开心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中国香文化网上面有我一个电话，曾经。所以我是24小时的电话不断，
都在咨询。
大家就问我说：“傅老师，烧麝香真的可以流产吗？”几乎都是这样的电话。
那您能给我们今天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做一个明确的回答？两位都在这儿，它真的能够流产吗？
实际上，第一是《甄嬛传》，它是一个
戏说
是逗你玩吗？二呢，要说流产，它是要一定的量，任何东西超过那个量都会走向反面，不仅是麝香。
哦，那真的是电视剧的一种误导。
是的，我们建议孕期妇女不要接触，这是肯定的。不光是麝香，还有好多个香。
除了麝香还有哪几种香是孕妇不能去触碰的？
龙涎香
啊，
还有这个包括檀香用的多。
哦，檀香也是不能
用的。用的多啊，都会有的。
你吃馒头吃多了也会撑死，对不对？
对。
再一个呢，像《甄嬛传》所讲，后宫里边嫔妃之间想用香来勾心斗角来杀人去，这个应该不太现实。为什么呢？中国的古人呢对香是非常敏感，所以你谁家用了哪个香，特别是麝香这样的味道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的，一闻就知道。
如果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对这个里边用香的这些说法，当然他有很多的披露，那当然刚才傅老师也说了，他是作为一个文艺作品来的啊，那是一种娱乐生活。这部电视剧呢，我觉着对香文化的复苏它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让大家去研究香了。
哎，对，让普罗大众知道了，哦，有一个东西叫香，香还能起到这么多的一些作用，啊，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 其实我们在每次来传播讲到香文化的时候也会提到这部电视剧。那么比如说麝香，它其实还有一个在生活中很大的一个用途还有活血化瘀类的这些香药有个很大用途，比如说女孩子痛经。女孩子痛经，那中医上就在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有的女孩子，那我们都是过来人，来例假前两天的时候就特别难受，是吧？特别难受，是因为什么？例假还没有来，没有畅通。等到第三天例假来了，症状就好转了。那么如果要是说例假前这时候痛经特别厉害的时候，那我们建议去闻一闻香，尤其是闻一闻活血化瘀类的这一类香。
可以闻麝香吗？
比如说麝香，当然
啊。
中国的中医里边，汉代就是用麝香，比如它对心脏病，
主要还是用于这个治疗上，
通经
活络开窍，
哎，
治疗上
化瘀，比如很多膏药。
嗯，
你像还有我们这个古代用的墨，
它是入墨，
可以入墨，
入墨的。
嗯，
也就是说，
到什么时候？清代以后。香的这种文化就断层了吗？
人民吃饭都没得饭吃了，天天在打仗，谁还有心思去烧香呢？但是它的传承没有断，在民间还是有人呢在默默地在继承着它。
我知道傅老师您也是当时在非典 SARS 的时候，您把自己祖传的一个古方也给去研制出来了，现在还有多少古方在您手里？
汉代到宋代的香方是有1960多个，那么明代到清代的香方大概还有1000多个。
哇，那就相当于3000多个香方。
对，但是我复制出来的有400多个的。中国有这么好的香，那有一天它一定会再重新焕发出它的生命之光。
是，您说的这个说的非常对。我们二蛋啊，最近就是迷恋上了这个香道，说你们不知道日本的这个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播出去的。
这个没有错，中国的香是隋唐时期传到日本。那么在明代之前呢，日本还是严格遵守了中国汉代的规制。大家可以看一下《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
里边讲得非常清楚，香道的概念是什么时间诞生呢？是日本南北朝时期，也就是我们的元代和明代交汇的这个时期。
为什么是在那个时期？是也有我们中国的影响吗？
对，到了朱元璋当了皇帝，朱元璋来总结历史了，说宋代为什么会亡国呢？说烧香烧的，他看那你宋代人呢，不务正业，天天都在烧香，所以打仗你也打不了，钱呢都给消耗掉了，所以朱元璋下令要进香。他这一进香，日本没有资源了，所以他就要洗香，他没得烧了，就垮一点烧一下，也出现了今天的香道。
对，然后他因为是一点点香，那你不拿出来臭到鼻子上去闻的话感受不到。
但是呢，每一个中国馆的这个香道第一课学的就是日本的香道。
确实是因为我们香文化复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知识，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名词，是从日本香道这一块引用过来的。在中华民族这个香文化断代这么一段期间啊，那么日本把香道它现在呢传承到像这样一种程度或者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它有用的部分，比如说对香的恭敬心，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
所以他这种珍惜是与他没有资源是有关系的，不仅是一种恭敬心。
所以现在等日本的香道再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不理解这块历史，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我们二蛋在内啊，要知道其实日本的香道它是由于各种原因才会体现出这样的一套程序。
对，
其实我们中国的香文化是由我们自己的理解和我们自己的载体的。
你看我们中国人品香，它经常会在山水间，你看很多古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古画上面我们的先辈们品香，后边是山，前面是水，一个小亭子，一个小茅屋，甚至一块大大的石头，坐在上面一炉香，一张古琴或者一卷书。
对，比如说竹林七贤，比如说那个伯牙古琴，都是在这个室外的。
傅老师，您是香协的副会长，那您有没有担心过，就是从日本从别的地方再传回来的这种香文化 有点对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乡文化有冲击？
不会呀、啊，这个问题是这样，作为一个文化来讲，它应该有它的包容性。任何的所有的民族东西都有它的精华的地方，都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对，
盛老师，您也是这样认为吗？
当然，一个是中华民族本身它就是一个包容性的，另外我们也是善于去学习。真正来行乡用乡的时候呢，这种规矩我们是也是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不必要那么去刻意一定要这个动作做到哪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在行乡的过程中也是要讲究一定的规制的，讲究规矩的。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很多所谓的日乡道，它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中国的，是莫名其妙的。你这样学日本把它学透那也挺好，可是学了半天很多是什么都不是，那就对乡有点不恭敬了。喜欢乡用乡是人类的共性，不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只是熏香用香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你像西方他用的是香水，快捷式的，而西方的香水它很大的成分是给对外的一种宣示，我的身份，我用的是什么香水，香奈儿。而中国人香是对内的，是来养护自己的心性的，
一个是内，一个是外，
一个
是给别人用的，
对，
一个
是
给
自己
用的，
来修复养护自己本性，这是中国的东西。
他们的香也和咱们的香也是一样的吗？也是提取于植物吗？
早期的应该是这样，从植物里边来提取，但今天的很多香水一定是有化学的东西。
其实，在西方，除了香水这样的一个可以作为是香料哈，是香。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们施老师很有研究，就是西方的这种精油。
那么精油呢，这几年其实用的也特别多，尤其是在女性美容、美体、减肥。
没有，男性也用，我经常也会去拿精油推推背。
是吧？其实精油如果真的是从纯天然的这个植物或者花卉里边来提取的话，它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精油说是天然的，实际上不是。我可以肯定的讲，应该在95%以上不是纯天然的，
95%以上。
我的建议呢，就是用精油不要用廉价的，如果廉价，
那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消费，
几百块钱或者1000以内的，基本上
是
达不到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吗？因为我们二蛋车上家里边都有精油。
哦，车上用的，
您猜它的
精油，
对，您猜它的精油是多少钱一瓶吗？
这个不敢肯定哦，
傅老师，您觉得我们二蛋这长相，他得用多少钱
啊？我想是这样，他这样的精油也就是几十块钱。从他的脸上来看，那么精油对这种劣质的这种化学的精油对他已经产生了影响。
哦，是吗？
他的气色
不好。
对，
大家一定要慎重。
对，
一定要慎重。
那么我是这么理解关于精油和我们的香的比较，精油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我跟你去推背或者干什么，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我们用闻香养生，它是一种主动的一个接受。怎么个主动的接受呢？您从选香、从配料到整个合香的过程，到最后用了这么一炉香，然后把它这一炉香做好以后放在这儿，然后慢慢的看着它的心烟缭绕，或者是品到它的馨香品到它的香，那么整个你和它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接触，养性的成分在了，就是有养习性、修养习性的成分在了。那么人的习性和脾性的平和，才是最大的养生。
您说到这个，我就在想我本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因为我是严重型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像我这种。是不是就不能用精油？
看你用什么精油，应该是，
也要选。
对，
那香呢？香是不是也要选的？是不是不一定所有的香都适合我这种体质的？
首先来说，用香就要用纯天然的香，价格有时候真的纯天然的香不一定价格是很高的。
是不是应该这样讲？我们今天市面上的香不都是香？有很多是有香的形状，而不是香的东西。
怎么讲呢？
第一，它的用材是什么？是香药吗？香一定是香药合成的。 第二，那么中国传统的香是有功效的，根本功效，扶正祛邪，通经开窍。再一个，所有的香药，我们讲到底药材产地对不对？你比如说艾蒿，我们历史上讲采艾蒿一年有三天，三个时间节点，一个是3月3，一个是5月5，一个是9月9，不同的时间去采，它的药效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去鉴定呢？就比如说在超市有两盒香，这是一盒，这是一盒，我怎么能知道这盒香我是要买的，因为它是自然香，这盒香我不要
买？那我来给你这样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啊。
第一，建议大家为了你的健康，不要长期的使用单方香。第二，凡是天然的香药合成的香，它一般的气味不会非常浓烈。
哦，要用闻。
闻
啊，用闻来识别它的真假。
因为沉香也好，其他香也好，它的气味的散发温度要求是36度以上。
温度要求36，
36度以下如果很香，肯定是假的。
哦，
啊，或者这个香你盒子还没有打开，
气味就出来了。
你离它远一点，一定是化学香。就不要用它，
就没法用一个价钱像精油一样用价钱来衡量。
没有办法，
只能用这种，一是看它的是不是单方香，
对。
第二个是要用去闻嗅觉，
对。嗅觉
还有什么吗？
第三个方面，有些香做的红色、绿色各种颜色，烧了以后那个香灰都不会断了，它一定是化学的。
那我们自然香的特点是什么？
它会有淡淡的
香味，
香味或者说带一点中药的那种香的味道。
嗯，
那么这一种基本上还属于天然的东西，
天然的
或者天然成分比较多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说这种香它的表面一般不会太光滑，
比如说是线香的话，我们还可以燃烧以后看它的灰的颜色和烟形的颜色。如果有化学成分的，它的烟是浓烟，黑的浓烟，而纯天然的香呢，它的烟是淡色的，淡灰色的，对，淡灰色的啊。另外呢，就是它燃料以后的这个香灰，如果不掉的话，你手去一摸，它基本上是凉的，没有温度的。而如果要是化学合成的时候，是很烫手的。
您说完之后，石老师，我从心里边就特别痒痒的，我就特别想说，我们下一个话题合香，合香是怎么合呀？我问我们二蛋，我们二蛋给我讲的稀里糊涂，我也没听明白。那个我们有导演说用1个半小时，他说他用40分钟，这个是用时间能够区分的吗？
严格的说来，合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它要去认识香药，知道香药的药性、炮制的方法，他会去租方，他要研究我这个香药达到什么效果，在哪个时辰、哪一天喝什么，哪个程序，完了还有，当然还有窖藏
啊，香也要有窖藏，
要有窖藏。
我真的对我做一个合香治我的过敏性鼻炎，我没有信心了。还有没有更简单的一种合香方式呢？石老师，
那个刚才傅老师讲的呢，确实我们按照传统的规制就是应该这么做。但是呢，确实是您说我们的这些，尤其你别说白领、金领，所有的只要是我们的上班族，都是这么的忙碌。那么怎么样我再去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去抽出这个时间，然后我去把这个香药能够合成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这一部分呢，就要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然后呢，我们普罗大众平民百姓，我们怎么样来让香给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其实也有很多的个办法，比如说首先来说香囊，其实古人也用香囊的呀，
是《红楼梦》里边老有香囊。
当然，古代香囊也好多是男女之间的情物呀。
对
呀，
它是定情之物 啊。
那么我们作为配香来说，它的合香就相对简单一些了。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一味艾草，它和其他的香粉呢能够合到一起，它那些艾绒，你等到你搅均匀的时候，哎，它还起了一个粘连的一个作用，放到这个香囊里头呢，它会很好的。那么我们平常也可以在这个生活中哈，比如说在所有好多的节日，端午节呀，三八妇女节呀，甚至包括中秋节呀，各种节量，母亲节呀，父亲节呀等等，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做一些香包啊。商务谈判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一炉香放在这儿干嘛呢？简单的打一个香篆，一边谈合作，然后呢 一边来品闻这个香，
燃
一炉香，那么兴许一炉香的时间，这个协议就达成了。
他做香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比如说做转香，把香灰要理平它，用一个转香的模具放上去以后，把香粉放上去，慢慢的再把它打匀。啊，这个我们施老师很有经验。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小的香牌，香牌呢，香牌做好以后把它装饰一下，挂在车上，
包括您手上的这种香串，
哎，对对对，包括我这个香串可以用合香的，给它做成香球。
您这个香串是什么的香料啊？也是几种合香合出来的吗？
合香啊，十多味合香合出来的，
很浓的这个药味儿，
就
真正的香其实药味是很浓的。
对对对，
中国古代的这种手串呀，实际上多数是合香成的。
那么我们叫做什么呀？万上飘香，
它的这个应用价值同样也是存在的。
当然，这些都可以走入我们的生活。
是的，
我跟二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都是从一个爱香的一个环节，慢慢的逐渐对香进行了一种研究，研究完了之后又服务于社会。感谢收看本期的围炉夜话，我们下期再见。感谢两位专家。